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六日起接受70至74岁老年人和慢性重症呼吸道疾病患者疫苗接种预约；基期外长敦促北韩停止挑衅，参与无核化谈判；韩国 CDS 溢价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最低值。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面向70至74岁老年人和慢性重症呼吸道疾病患者的新冠疫苗接种预约从六日起开放，210.5万名70至74岁老年人、1.2万名慢性重症呼吸道疾病患者可申请预约，截止时间为6月3日。韩国新冠预防接种应对促进团表示，有意申请者可从六日上午10时起通过手机新冠预防接种官网、疾病管理厅呼叫中心1339和各地方自治团体呼叫中心进行预约。若在线或电话预约存在困难，可持身份证和本人名义的手机前往居民中心申请。完成预约者将从本月27日起在委托医疗机构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另外，本月10日起将面向65至69岁老年人接受疫苗接种预约，13日起接受60至64岁老年人、幼儿园和托儿所及小学1到2年级教师和保育人员、30岁及以上社会必需人力、公共保健从业人员等2季度未接种人员的预约。韩国国会从6日起举行为期2天的国务总理候选人金富谦人事听证会，预计在野党将集中质询金富谦涉嫌未如实填写君浦市公寓购买价格、滞纳汽车税及罚款，以及称首尔市前市长朴元淳性骚扰事件受害者为自称受害者等问题。金富谦之女及其家人加入此前引起巨大争议的非法私募基金并获得特惠的问题，预计也将成为关注焦点。金富谦表示并不知道家人投资该基金，且投资出现亏损。另外，关于综合房地产税等房地产政策、虚拟资产征税相关政策基调的质询也是听证会的主要内容。若金富谦获得国会批准就任总理，将是继李洛渊、丁世军之后文在寅政府的第3任国务总理。七国集团外长会本月4至5日在伦敦举行，会后发布联合声明，敦促北韩停止挑衅，参与无核化谈判。声明指出，七国集团关于实现北韩全面可验证不可逆转的废除所有非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目标没有变化，欢迎并支持美国为在该领域继续努力所做的准备。声明还强调，将共同推动全面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支持和平解决韩半岛紧张，敦促北韩重启南北韩对话。声明还对北韩人权问题表示严重担忧，敦促北韩就人权问题与联合国机构展开合作，并立即解决绑架问题。此外，声明还对北韩封锁边境后弱势群体的福利表达了深刻忧虑。韩美日三国外长当地时间5日在伦敦会晤，商定就美国的新对北韩政策加强合作。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上午在伦敦市内一家宾馆会晤，三人此次为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而访问伦敦。韩国外交部在新闻资料中表示，三国外长高度评价三国一直以来就北韩及北韩核问题持续保持紧密沟通，并商定今后将加强合作，推动韩半岛全面无核化和永久和平取得实质性进展。布林肯向韩日说明了美国对北韩政策的评估结果，三国外长商定今后在推进对北韩政策的过程中将继续保持紧密沟通与合作。另外，三国外长重申韩美日合作的重要性，决定继续摸索互惠，面向未来的合作，增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这是韩美日三国外长时隔1年3个月再次会晤，这也是郑义荣今年2月就任以来首次与茂木敏充正式会晤。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六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574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累计病例达125519例，单日新增病例仅时隔一天再度降至600例以下，新冠危重患者达172人，较前一天减少一人，死亡者新增四人，累计1851人，死亡率为 1.47%。 从地区来看，全国17个市道均出现确诊病例，其中首尔212例，京畿道142例，仁川19例。虽然新增病例有所减少，但这是因儿童节当天检测数量减少所致，因此不能判断疫情形势得到缓解。尤其是适逢五月家庭月，各种聚会和活动大幅增加，且在此情况下，传播力更强的海外变异病毒正迅速扩散，因此确诊病例任何时候都可能大幅增加。近期各种聚会、职场、大众设施等均陆续出现零星感染病例，第四次大流行可能性尚存。韩国警方六日对自由北韩运动联合代表朴相学的办公室等地进行查抄调查。首尔警察厅安保调查科当天上午称，正在对相关地点进行查抄调查，将快速进行验证调查。此前朴相学表示，上月25至29日在非军事区附近京畿道和江原道一带，利用10个大型气球分两次向北韩散发50万张传单、500本宣传册和5000张1美元纸币。这是韩国今年3月起实施南北关系发展法修订案后首个向北韩散发传单的行为。根据南北关系发展法修订案，在军事分界线一带对北韩进行扩音器广播和散发传单等行为，最高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以下罚金。韩国破产风险指标信用违约掉期溢价创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据韩国企划财政部六日介绍，五日韩国国债的信用违约掉期溢价为 19BP， 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考虑到之前创下最低纪录的2007年4月信用违约掉期交易极少，也可以说这是历史最低纪录。信用违约掉期溢价越低，意味着债券发行人的信用风险越低，因此信用违约掉期溢价创下历史最低值，意味着韩国的对外信任度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高水平。目前韩国信用违约掉期溢价在全球位列第17位，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最低，相较主要发达国家则低于法国，并与加拿大类似。韩国外汇储备在一个月间增长62亿美元。韩国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韩国外汇储备额为4523.1亿美元，较三月底增长61.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央行表示，这主要是受到了美元走低，其他外汇资产对美元换算额增长的影响。按照外汇储备的资产种类来看，国债、政府机构债、企业债等有价证券较上月增长61.2亿美元，达4120.7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为35.3亿美元，增长2000万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头寸为46.9亿美元，增长约1亿美元。银行存款为272.2亿美元，减少5000万美元。以三月底为准，韩国外汇储备规模排名全球第9。韩国江原道宁越郡的一家养猪农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这是韩国继去年十月以来时隔七个月再次发生疫情，也是今年的首次。政府已对该农场400余头生猪进行掩埋处理，并对江原道、京畿道和中清北道地区下达了48小时运输禁令。疫情发生农场于本月四日发现2头母猪死亡，五日最终确诊为非洲猪瘟。附近居民表示，距离该农场1至2公里处发现的野猪尸体最近也被确认携带非洲猪瘟病毒，对此深感不安。江原道、京畿道和中清北道的家畜车辆将从7日上午11时起停运48个小时。 韩国代理国务总理洪南基要求再次检查江原道附近中清北道和京畿道的防疫情况。政府就非洲猪瘟对策表示，四至五月是野猪繁殖期，数量大幅增长的野猪有可能进入养猪农场密集地区。再加上各类昆虫和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扩大，防疫工作形势严峻。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